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在线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现在也可以说依然是在节日期间啊，相信大家是在茶余饭后放松的心情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非常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相关的问题跟我们的嘉宾提问。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过节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好，过节好。
好，是圣诞已经过了，下面一个节日就是新年了。其实说快马上也就快了，就到2024年了。那在两个节期间啊，在美国还是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了，家人们啊，孩子们啊都回家了，大家团聚就少不了吃吃喝喝的。在吃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有激情，而且也有很多的智慧在里面啊。那陈老师，我知道今天您在节目上也想和大家谈一个和美食有关的话题，对吧？
是，新年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哈，去思考这个吃饭的事情，您觉得呢？
是，陈老师的假设是大家平时都非常的忙，虽然一日要做三餐，但是好像就是只是为了忙活糊口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放假跟没放假之间有一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差别哈，当然不是绝对啦，但是可能有很多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你可能掐着点吃饭啊，那你放假的时候因为不着急着一定得赶着几点出门，几点上班，几点送小孩上学嘛，所以你可能就不会掐着时间点吃饭嘛。
对，所以你就随意一些，时间也更宽松一些，也更有时间去做。
对，所以我觉得呢，吃饭这个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老话说哈，这个病从口入，对吧？就你吃出来的嘛。
没错。
所以怎么吃，人体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觉得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好好的回顾一下，然后反思一下，甚至可以提高改进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呢，当然身为家长也好，或者身为成年也好，我们都有教育下一代的这个责任嘛，所以如果我们就板着脸跟他说教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一个挺有效率或者是能够很顺利达成目的的一种方式。所以看电影呢，我觉得哎，这个还是老少咸宜的事情，
比较容易让大家潜移默化的接受它。那陈老师推荐大家看什么样的电影呢？可以在过节放假的时候。
对，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个贺岁片哈，也是一支贺岁片，但是是几年前的贺岁片因为我也不想变成这个植入性行销。不过我也老实说，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发现其实几年前的这支贺岁片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再回味回味哈。它的名字叫决战食神。
一听这名字就是咱们国语的产生的一个电影，对吗？国语
对对，它其实是香港电影。然后发生的那个地点呢那个布置呢应该也是发生在香港。
那香港是比较推崇粤式美食的，应该它在饮食文化上是相当的发展，可以这样子讲。
对，没错，因为它经商嘛，经商你知道这个经商就要有很多的应酬哈，然后这个应酬呢很多的生意，很多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协议也大部分是在就在那样的文化底下的话，也大部分是在餐桌上进行的。所以怎么样吃好一顿饭哈，或者是那个饭那个餐点上来的时候能够让人家心情大好然后敞开心扉，大家可以毫不保留的去谈生意或者谈人生的一些事情哈， 我觉得这是饮食文化里面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中国人什么事儿都是没有吃不能解决的
哎，对，所以你看，人生的几件大事都是跟吃有关系嘛。
嗯哼，好，那陈老师，这部电影它叫《决战食神》，好像里面有什么样的冲突在里面啊？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呢，有一个小孩儿，他的父亲呢，就是一个厨师。然后这个小孩呢，这个小男孩呢，就常常在这个厨房里头当爸爸的帮手哈。就有一天不小心，那个时候他才大概不到10岁左右，不小心就切了自己的手指头了。当然没有切得很严重了哈，就切那个葱花的时候，因为你看大厨在厨房，那都是快马加鞭的，
没错，动作非常快。
动作非常快。所以你看什么时候用到葱花，不是？油锅热了要下，要不就是煮好了，然后要撒葱
打，
花，所以那个都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所以那个要求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小的个儿拿着那么大的那个菜刀，那么厚的那个刀，砧板哈，那也真是为难那个孩子，就一不小心就划了手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父亲他的角色、他的表达、他对孩子的关心呢，他用的比较不是正面的东西。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也映照出这个中西方近代的这个文化底下人生活的一种状态跟一种对话的方式啊。那所以你看，这个爸爸他一转头发现孩子受伤了，他可没有安慰哈。
他怎么说的？呵斥孩子了吗？
对，他就呵斥孩子说：“算了吧，我看你没有当厨师的天分。”
就打击他哈，打击了
就
这个
打
孩
击
子。
他，对，那你说，如果这个孩子可能哈，他能够看透父亲的另外一面的心思的话，他其实是有一部分的中国人的表达，他就是用负面的来表达他的正面的嘛。
是，就是。父母就是批评着孩子长大，所以孩子他在自信力这方面，其实和美国这边长大的孩子确实就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对，所以他。后来呢，父亲因为要发展哈，可能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些动荡吧，然后父亲就想要往外去发展嘛，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小小的旧的社区嘛，啊，左右邻居你能做什么大生意呢？你也做不了什么大生意，那基本上就是邻里之间的那个喜庆往来哈，就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餐馆基本上做的都是家常菜，但这家常菜呢，也就做得非常的道地，这样。那功夫也不是两三下就能够唬人的哈，所以他的父亲就要走了，就往外走。那往外走，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因为父亲，你想他出去打天下，那就是干的就是厨师的活儿，带着一个孩子，你说你上哪儿去上工去啊？所以基本上他不能带这个孩子嘛。但是因为他前面跟孩子讲说，我看你就不是当厨师的料。那这一句话其实也深深的打击了那个孩子，也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是被遗弃的，他不够好这样。但是他在这个电影的细节里面哈，安排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要走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煮了一碗面。
这是有什么寓意吗，陈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看起来，我觉得就是他的父亲那碗面其实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家境也不是很好。父亲都要离开的，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出去会成功会失败也不晓得啊。他就是一个面对自己人生一个很茫然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觉得为他的孩子好，他也不能带着孩子吃苦，所以他把他的孩子呢就拜托给了这个小饭馆的这个他的兄弟啊，也是老板哈，阿七的一个老板，这样那。这里其实也展现出人跟人的这种道义啊，这种情谊哈。那这个阿七呢，也就收了他儿子当了他的小徒弟，一路带着他20年。
那长大了之后，这个孩子果然还是做了厨师，对吧？
对，果然还是做了厨师，而且他在做这个厨师的这个过程，一他当然有他的激情啊，二他当然也想证明给他父亲看嘛，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不是这块料嘛。啊，然后，那家饭馆，因为后来阿七的这个 就是年纪也比较大，所以他基本上他就没有掌勺了啊，他就有点像是这个退休状态这样。然后这个老师傅还出去云游去了啊，因为他也很想人到的一定的，你说这个衣食无忧哈、啊，虽然不见得吃得最好，住得最宽敞哈、啊，但是也过得去了的这种年龄阶段的时候，他很想再去找一些精神层次更提高的东西，所以他就出去云游去了。
哦，还叫云游，他就出去旅游去了，是吗？
哎，对，就出去旅游去了，反正轻车简居的，也不是跟旅行团，走哪儿上哪儿就到哪儿这样。
嗯哼，那旅游也一定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电影是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描述的地方呢？
对，我觉得他也是层层层层的安排，但是我觉得整个主线是非常清楚的。
嗯哼，好，主线就是他带大的朋友的这个孩子啊，他的厨艺的发展。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因为他是谢霆锋扮演的那个男主人公。
嗯哼，呀，所以呢，他的父亲是那个黄秋生，他还是得了3届的影帝吧。
嗯哼，
对，然后很坚持民主自由的这个普世价值嘛。
是的，这个大家也在这一点上非常挺他。
对。所以当然中餐不会只有永远是中餐、啊、就是因为交通的方便，人的往来的频繁、啊、后来西餐也来了。
这个会给这个孩子、啊、他的、厨艺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陈老师，我们这个话题等休息过后呢再请您继续给大家讲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你想参与我们的讨论就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也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因为是年节期间，陈老师特别挑选了一个贺岁片啊，叫《决战食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陈老师刚才讲到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啊，他也长大了，也在那个餐厅里面哈，餐馆里面能做一个怎么说四邻，就是邻居们当地的乡亲们都特别喜爱的这个，他具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厨艺了哈，甚至是有一些名气。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西餐也来了，对吧？
对，这个西餐的厨师是挺有背景的哈，他决战这个欧洲，为皇室的那个王子诞生的那个 banquet， 就是那个宴会，他是主厨哈。然后呢，在那个画面里面，他做了一道挺有意思的餐点。然后那个餐点用的是就是造型是一颗鸡蛋，但是他不是用鸡蛋去做。他就是用一些食材，然后把它做成像鸡蛋 ，OK， 然后在鸡蛋的外面呢，还就撒了一些用红色的食材做的一些酱汁，所以它整颗看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叫做红蛋哈。
嗯哼，
对，那当然西方人他不了解那个皇家，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就啊说了一下说啊，这是东方的，因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嘛哈。虽然他父亲是韩国人，但是反正这个两边的这两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有很多是共通的，所以他就拿了这个东方的为孩子庆生的这个文化，就把它注入在这个西方的厨艺里面啊。那西方的厨艺里面呢，在他看起来是讲究科学的比例哈。讲究这个 SOP 的流程哈，讲究这个精准哈，然后讲究创意哈，所以你可以用比如说土豆泥把它做成像鸡蛋的样子，用其他的食材做成鸡蛋的样子，反正横竖就不是鸡蛋，你要给人家一种惊喜这样 OK， 那这样就非常的讨喜，非常的讨好，也能够引起人的这种情绪上的一种满足啊，所以人家就给他非常高的这种就是追崇吧。那后来他们的那个饮食集团呢， 就给他开了一个盛大的这个庆祝会啊，然后在当场就宣布说，让这个年轻的厨师，这个亚洲的厨师呢，变成他们的 CEO，要带领一帮的西方的厨师，然后继续打天下。这样，结果没有想到，他在那一天啊，就是他叫 Paul 哈，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厨师呢，没有想到在当天啊，公司宣布了这个好消息以后，他当场立马他就拒绝了，他说。他想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所以他要带着他的这个美丽的助理，也是他的现任女朋友啊，他们要到接受一个 invitation，就是东方的一个香港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啊，他这个要在那个地方呢开一家他自己认为很满意的米其林三星，因为他拿到米其林三星名厨的这个头衔嘛。他要到那边去啊，开创他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国度，这样。那开的餐厅，那肯定嘛哈，因为这是电影，所以呢，那个餐厅就刚好就开在这个七季饭馆的对门儿。
这不就成了打擂台了吗？
哎，对，还没有错，从地点就开始打擂台了。然后第一天呢，这个厨师上任就到市场去买鱼嘛，结果没有想到他要买的那个好的上等的那个鱼呢。人家都说没有，结果没有想到，那个谢霆锋扮演的这个厨师来的时候，叫高天赐哈，他来的时候，那个鱼老板立马就，从他的箱子底就拿出了一条上等的那个石斑鱼，很大的一条石斑鱼，那个厨师，西方的厨师就说，嗯，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吗？那为什么现在有的呢？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信任跟口碑。我跟你是哥们，我跟你讲好的，对吧？这是人情
嘛，我给你专门留的，
然后给你专门留的。那他也不想得罪这个新的客户，因为他对这个新的客户他也不了解，所以他也就是前面他用的手法就说啊，我这里没有啊，那事实上是有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说谎的代价，其实他可以更高明哈，他可以直接说。我这边是预定的是什么的啊？那反正他用的就是不是太正当的手段，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两边的厨师后来开始有一些这个决战嘛，哈，就是从邀请中餐的厨师到这个西餐去吃一顿饭，然后西餐的厨师竟然搞出一个什么东西呢？搞出一个像煎荷包蛋那个太阳蛋那样，但是。这里面完全没有蛋的成分，
就是造型像蛋，但是实际上它是用别的，像什么芒果啊这类的食材把它做出来，
对，没错，
假的荷包蛋。
哎，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再来一个生长沙拉哈，就是给你一个不像盆栽一样的东西，然后里面上面有一些芦笋啊什么的，然后热开水一倒上去以后，那个芦笋还会长出来的。
对，这个有点像变魔术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搞得这个。高天赐就非常生气，把那个盆栽就一拿起来就闯到后厨去一摔，就说：“我不是来看你变把戏的，我是来吃饭的嘛。”
他不服嘛，就是满心的不服气哈。
对，就觉得你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根本就不需要技术，对吧？就这样，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烹饪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受伤啊，油喷啊，你要起得比人家早啊，对吧？然后冬天那么冷，你可能也，反正你要吃很多很多的苦，磨练自己很高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个毅力，所以他当然会打从心里头会瞧不起这种看起来投机取巧的变魔术的花样嘛，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西餐好像在电影里面所强调的，它就是比较注重这种，像摆盘呐、啊，像造型啊，像艺术感啊，像创新啊，比较这么多这方面的元素。
对，没错，但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父亲的脾气。其实你说这个父亲跟儿子20年没有联络哈，然后他的脾气是不是也还是其实还挺像他爸的？
父子，不愧是父子哈，所以，
对，这样，所以父子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展开哈，因为这两家厨师的这个 就是后来他们就是比划比划嘛，那比划的这个过程也挺精彩的，我觉得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在比划这个刀工啊等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呢里面就开始起哄了，就是要去参加一个正式的比赛。
嗯，厨神争霸赛哈、
啊。对，就争霸赛。然后他们最后挑战的目标就是两届的世界冠军。那这两届的世界冠军就是高天赐的爸爸。他真的是在外面闯荡20年，然后真的成功了。
那这很有意思啊，老爸和儿子要一起决战去拿冠军。
一开始还不一定有机会决战，因为你要过五关斩六将嘛。然后呢，一开始是他们两个同时去参加，然后比到最后就是他们两位哈，就是这个保罗跟这个天赐的比赛。那当然，这个天赐他也用尽了他的这个很厉害的刀工，他就做了一个那个鸭，然后把里头的这个骨头肉都抽出来，然后留那个鸭皮，然后里面塞东西，然后又烤又蒸，然后又是用这个橘盐，它就也有非常多的细节，很多的很好搭配的非常好的食材，然后呢那个烹饪的方式呢也用了非常多的方法，所以事实上光是这些基本功基本上就已经有两个那个评审就真正给他打了满分，
说明他的厨艺也确实了得。那个Paul保罗他又是表演的什么呢？
他表演的是鹅肝哈，然后他的鹅肝做的造型啊，还有那个口味哈，就是让人家能够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可以把焦糖放在鹅肝上面，然后用那个火去烤，让那个焦糖当时的融化怎么样，跟鹅肝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融合的非常的奇妙，然后出奇制胜吧，他讲究的就是一个创意哈，这样，然后摆盘当然就是云里来雾里去的那种东西啊，所以最后他们两个都拿到了37分，因为有四个评审嘛，每一个评审最高分是10分嘛，他们两个是同分。那最后就只能让这个主席来宣布啦，那主席最后呢当然对这个天赐也是夸奖一番，但是后来他们把决胜权判给了这个保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摆盘，然后因为他参赛的时候穿的这个厨师服。
就是胜在他的外在了哈。
对，那保罗就是一副那种叛逆小子哈，头上绑个布条
哦，你说的是天赐，天赐是这样的形象、
啊、对，他就是一个叛逆小子的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在表达那个时候那个人的一个心态，因为他还是不服，他其实做菜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么用心，他其实还是对当初他父亲的那一句话的这种抗拒这种不服气吧，所以他还是没有办法拿到满分，也就是说，他还是没有办法用他的那个最大的，人对于食物的这个真正的热情，不夹杂任何负面的情绪所表达出来那个100%的那个纯心，能够去感动四位评审，否则他拿到就是40分了。
也就是说，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心态还稍显得有一点点复杂了啊，甚至有的不是特别的正面。
对，因为他还是想要证明他是可以的嘛，他还是对他的父亲是有恨的嘛，有不理解的嘛。对，所以我觉得在看的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们如果跟孩子、跟自己、跟我们身边的人在探讨这个电影的过程，我觉得也可以去把它回归过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是有对谁有不满啊？对不对？对哪件事情觉得有不公啊？
对，那这个电影就从这方面，陈老师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借鉴？看看这样的冲突吧，电影里面体现出来的冲突，包括父子多年之间的一个没沟通，最后是不是能够在决战食神这样的一个大赛当中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嗯，陈老师到这儿的话，我们又要休息一下了哈。好，那我们广告过后呢，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一个很适合在节日看的贺岁片，叫《决战食神》。那这里面呢讲的中餐和西餐在很多方面的不同，然后两位主人公他们在电影里所展开的，在表面上啊是为了厨艺而战，那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包括父母对孩子他们的一种态度啊，都对孩子无形当中造成了这么多年的影响。那最后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展开并达到一个高潮啊，是否解决了父子之间的原来所埋下的那一点点不开心呢？陈老师，请您继续跟我们分享电影好吗？
对，中国有一句老话说，这个花无百日红哈。
哦，
对，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得到了这个决战权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一个秘密了，他的秘密就是他失去的味觉。所以他做菜是靠着他的笔记的，当然这个事情呢不小心的被他的现任女朋友给发现了，因此这个女朋友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她当时为什么愿意这个陪着保罗一直走上去，因为她看到保罗的才，他的才气，他的前途啊，他爱的是这个东西，因为他想要完成自己的愿望，他自己的愿望就是想要成为这个厨王嘛哈。那一旦发现他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味觉都失去的时候，靠的是那本笔记，他就偷了他的笔记，然后呢傍上了这个开发商，就是他们到香港来发展的时候的这个出资的这个老板。所以决战权反而保罗就被剥夺了。
那是要给这个女厨师去参赛。
对，让这个女厨师去参赛，然后如果那一关能得胜的话，就可以去挑战那个世界的厨王，这样。那这个时候就很失意了，对吧？你看，
保罗很不开心哈。
保罗很不开心，然后天使也很不开心，然后他们两个人呢，就在那个比赛，就决赛的这个比赛的那个大的商场建筑外面有一个厨王的大大的那个 poster， 还三张哈，很大很大的那个 poster， 然后他们两个面对那个厨王就是互相的吐槽哈。
这个时候同事是天涯沦落人。对
对对对，同为天涯沦落人。然后最后呢，他这个天使就讲一个非常让保罗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厨王其实是他的父亲。然后不只是这样，就是这个电视台转播，他为了制造一些高潮呢，他在赛前还特别采访了这个厨王，然后记者就问说，听说在这个某个地区的某个小饭馆里面有一个黑面厨师啊，听说是您的儿子。
为什么要提他的儿子呢？
这是一个很劲爆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儿子也是个厨师嘛，那是不是这个儿子也有可能来挑战啊，父子同台啊，这个不是很好看的这个就是
看点啊。
对，可以捞很多的吃瓜群众嘛，对不对？所以没有想到哈，竟然他的父亲当着大家的面否认那是他的儿子。你想这个儿子拼了20年把自己的这个厨艺搞成这个水平以上哈，为了要证明我就是你儿子哈，我还不差，结果竟然没有想到20年后他这么努力，他的父亲竟然还当着公众，以前还是只是当着他的老朋友的面，现在是当着公众，这个电视机一转不出去，这全世界多少人在看啊，当众拒绝承认那是他的儿子。
哇，这个打击还挺大的哈。
这个打击非常非常大，所以天智就消失了。大家瞒天的找他哈，最后呢还是这个他的这个师傅找到了他，然后就是跟他就是有一个互动的过程，然后能够让他理解了，最后 他跟保罗两个人就联合哈，因为保罗后来也觉醒了，他觉得他应该放下他自己一直认为的骄傲，因为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内心当中，因为他母亲也是中国人嘛哈，他自己也一直很渴望向往这种东方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内涵。那事实上，天智的身上也有蛮多这种元素。其实他内心还是挺佩服这个人的，只是因为面子问题嘛，对吧？而且两家的餐馆又是对门开门做生意啊，有一个互相竞争的关系，所以当然在面子上他是不会就是摆这样的一个姿态。但是因为同为天下天涯沦落人，这个时候他们就得要合作了，
okay.
所以他就据理力争，说这个拿下决战权的时候，当时这个名额还是他保罗的名字。所以他们就跟其他的国家的选手还有他这个女朋友，更何况后来他知道他被告知他当时能够战胜高天赐，其实是因为这个老板收买了评审团，
所以他赢的也并不光彩哦。
哎，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更是让他自己知道要放下那个面子，放下那个名利哈，他们真的就是两个人好好合作，柔和了东方的元素，不改其之味。其实中国菜里面，我不是专家，但我曾经听很专家的朋友说过一些评论哈，就是中国菜首重那个味道嘛。你就是造型再怎么好看，但是你不是那个味儿，你基本上就已经不是那个菜了。
对，就是你做菜还是为了吃的。
那个味呢，它牵扯了很多人的感情，它是一代传承一代的一些这个感情。那这个感情里面呢，还涉及了很多的规矩，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人生的处事的哲学，持家之道等等的，这都在里面。所以那个味那个字哈，它不是那么的简单，不是你的口跟鼻的享受而已，它其实还透过口跟鼻回归到你的思想空间，你的精神层次，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所以你看，我们常在讲哈，我们的语言里面说回味回味，当你在讲回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不见得回味一道菜，对吧？回味你的人生。好，所以味道跟你整个的人生的成长历程，跟你所认知的人生的价值观，它其实是一个沟通的很直接的一个管道。
那陈老师，我们还有一分钟了，这个电影您看还要给大家揭晓到什么程度啊？对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其实我看到最后我也很佩服他老爸哈。
真的。
对，他们其实这一对年轻人取得胜利的是麻婆豆腐，但是他把麻婆豆腐呢做的跟那个就是那个西方的甜点哈，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就是大理石巧克力的那种造型哈，
对，
但是味道竟然没有改变。对，那最后他挑战他父亲正式出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保罗他就说我退出，我把名额让给你，然后就是儿子跟父亲的这个正式的对台
对决
对决了。对，然后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儿子竟然是在对决上面就愣住了，就表面上看起来他完全没有动，他爸爸已经开始准备很丰富的东西了，最后是爸爸走过去拿了一杯水把他泼醒了，因为他一直在回忆他整个成长的过程。他在截取他的元素，包括他师父告诉他，他师父出去云游的时候碰到两个小和尚，师父可以吃出那个小和尚手中的馒头是什么时候的面，什么时候的麦子，哪个地方的麦子，然后最后那个小和尚跟他说，不管你怎么说，我师父说我做的是最好的馒头，因为我是最用心的，我用了心。所以最后那个场景我觉得非常感人哈。他的父亲呢做出了一个我看了我自己都非常佩服的一道很富丽堂皇的一个餐点哈。然后最后的镜头竟然是他的儿子做了一道他爸爸当时要离开他的时候做给他吃的那一碗面，
非常简单的葱花面好像是
葱花面，然后就端给，本来就是一只手端出去，就是我还是很叛逆，到最后两个父子对视之后，那个儿子就服软了，就是用了双手把这个面就捧给了父亲， 然后父亲端起吃第一口的时候，就最后就眼泪掉下来，继续把它吃完，然后这个儿子就下了舞台。啊，我觉得那一幕其实是很值得回味的。
对，谢谢陈老师带给大家的一个讲解哦。那如果想从电影里面啊汲取更多的内涵，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找这部电影，在网上还有很容易找到它的全片，大家可以 花一点时间去看《决战食神》，是吧陈老师？
是，对。所以最后呢，祝大家回味今年，然后展望明年。
好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陈老师，咱们下次再见。